再来一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你借着摩西的口告诉我们一个蒙福的奥秘，蒙福的基本原则，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信息。可惜的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样一个蒙福的原则给忽略了，或者是知道但是没有往心里去。因此今天你要提醒我们，今天你要特别的向我们说话，今天你要让我们的心来打开，来领受你自己的旨意。所以现在就求你的圣灵来做工，来借着你软弱的器皿，来把你这重要的信息传达到我弟兄姊妹的心中，让每一个人真正的可以得到这蒙福的信息。谢谢恩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这段经文很简单，看上去非常的简单，讲的是摩西，我刚才说他是一位先知和牧者，说他是先知和牧者呢，这是他的一个职分。我们以前讲到摩西，说摩西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伟大领袖，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他还是一个中保，然后他还是一个神人。那么实际上摩西还有一个叫做先知的职分，先知和牧者的职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圣经里怎么说的。圣经说摩西跟耶和华说，耶和华跟摩西说话，跟摩西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这是摩西记这句话，怎么说的呢？说他们说的是，我必在他们的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意思就是摩西是先知，我还要兴起一位像你这样的先知。摩西是一个什么样的先知呢？他这个比较有特点，他是一个拯救的先知，他有拯救的那种身份在他的身上，他有拯救的使命在他身上，他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以后再兴起的那位先知呢，是耶稣基督，这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那位也是拯救的先知。耶稣基督要把我们所有的世人都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他做了这样一个比喻。但是呢，我用这些经文主要是说，摩西这个身份，这个先知的身份是神给他的。同时呢，这一段经文呢也讲了先知的职能。先知的职能就是耶和华讲当说的话传给他，他把耶和华的话都传给别人，他们。所以这就是先知的职分，所以这段经文很美好。那我们看到，其实把耶和华的话传达给别人，其实就是一个先知讲道的功能。所以在旧约里，摩西就是一个先知，旧约的先知都是上帝的代言人，就是上帝有话，他要通过一个代言人来向人来说。那么圣经中有好多的先知了，先知呢有的是那个写作先知，写的专门写圣经的，听了之后再写下来；有的是那个传讲先知，光说不写。比如说写作先知，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反正写圣经的我们都管他叫先知吧。比如说所罗门，他写圣经，但是他身份他不是讲的，他不是宣讲的。但是还有的先知呢，他讲了很多，但他没写，他自己没写下来。比如这以利亚、以利沙、拿单等等，就这些人，但是别人把他话记下来。但摩西是又写作又宣讲，他写下了摩西五经，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是整个圣经中最重要的一些神学思想的基础都来自于摩西五经，就早已经奠定好了那个基础，但以后发展出来的这些思想都是从摩西五经出来的，所以非常的重要。同时呢，他也讲道，他讲过很多道。比如说他在这个他在那个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他用一种那个诗歌的方式，红海之歌，记得吧，讲那篇道非常的美好。他在这个上山领受了神的旨意之后，他下了山之后对那些会众要把这些旨意传过来。但这些呢都是跟这个今天我们所说这个呢，今天是一个更具体的一个讲道。摩西的这一篇讲道呢，实际上他是 它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内容，就是他要向他在老年的时候要向那些要进入迦南地的会众来表明他的心态，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讲道。那我们就想到说新约，新约也有这个先知的职分。新约的先知职分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稍微有点不同的认识和理解，这是正常的，因为可能这种不同认识理解就是存在的嘛。所以前两天我们那个门训小组还讨论这个问题来呢，说新约里新约这个先知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当然我们比较推崇或者比较喜欢那种先知，就是你一来他一看你他就知道说你百日之内有血光之灾怎么等的，然后说这个事儿你不要做，做了你成功不了的，就这样先知大家比较喜欢。但这是不是圣经里所说这个新约先知的意思呢？显然不是，不是这么回事。即使有些人，有人说他挺灵啊，他说的很灵，他说的很准，真是有那么回事，但那也不是。因为那个有些，那天弟兄也说了，有些其他的灵也可以给人启示，也可以叫你去看到一些将要发现的事。所以预告预测或者是算卦不是新约先知的功能。新约先知的功能再根据圣经里，根据哥林多前书说，这个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先知讲道功能。他说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那么先知讲道要安慰要造就要劝勉人，也就是说圣经已经都写完了，写在这里了，这本圣经人不能再加添一点一划，也不能减少一点一划，全都写在这里了。写在这里之后呢，但是我们要好好的来理解，因为有些人有神的托付，他要花时间好好的在神的面前祷告，来反复的来咀嚼，来思考，来默想，然后把这个圣经里面的话语给他解开，让这个亮光能发出来，然后给弟兄姊妹们带来帮助。所以这个是现在新约里边的所谓的新约先知讲道的功能。所以把这个圣经讲清楚了，让大家真正得到造就，得到安慰，得到劝勉，得到激励，这是新约先知的功能。当然你说也有一些有些那个宗派，或者是他们确实有一些挺有灵力那种先知，那种我也不太多说他们，反正那个不是圣经里面主要形容的先知的功能。所以摩西实际上行使的就是一个先知讲道的功能，他在那个时候他把从神领会的心意讲给人，所以今天我们说的就是他讲道里边，他讲道的一个经典，他讲道里边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他在年老的时候，没几天了，就是那个以色列人已经在旷野漂流了40年，到了那个尼伯山附近，然后要马上就要进迦南了。摩西知道自己的时日无多，所以就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道，这是他讲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段话。那么这一段话说的是什么呢？这一段话说的是经文原句。他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神希望我们怎么样？神要求我们怎么样？那是什么呀？那就是神的旨意，对不对？就是神的旨意，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他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最高的旨意，或者说是最明显的旨意，有很多了当然。那么摩西在这一段话中讲到说，他说耶和华向你所要的，神的旨意就是，首先是敬畏神，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这一句话这个四个要点我把它分开，我们今天就按照这四个方面来说。那么敬畏神，遵行神的话，爱神，侍奉神，这就是今天这个蒙福的四个原则。神这样要求我们，神这旨意这样要求我们，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说他缺劳工，把我们拿来当劳工，目的是说来束缚我们吗？束缚我们的这个思想，让我们不能干别的，只能这样想吗？其实神已经在下面的一句话里把他的目的讲明确了，就是目的是要我们得福。所以听说得福，这中国人比较喜欢这个词，说谁一说谁说有福啊，说这孩子长得那么圆盘大脸的，是有福相，对不对？一说有福大家都高兴， 春节的时候写个福字还得翻贴着，后来就不理解，说这是不识字是怎么的，后来人家说识字，这是因为说那个有意义在里边。所以我们要得福，怎么样得福呢？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这四条。我们先看看，我就管它叫做蒙福的四项基本原则。蒙福的四项基本原则，先看第一点，敬畏神。敬畏神，这个敬畏这个词啊，有好多英文的圣经就翻译成 fear。仅仅翻译成 fear 呢，如果我们对这个英文，比如查字典，一看 fear 啥意思 ？fear 等于畏惧、害怕，马上想到说，哎，吓死了，害怕。一看着神就哆嗦，害怕。其实这个不是他原来的本意，原来的那个希伯来文里边讲的这个词呢，同时有尊敬的意思，就是又尊敬又有点畏惧。这个心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想，如果你有一个非常严厉、有家教的、有那个权威的一个父亲，但是他又非常的爱你，你见到他的时候大概就是那种感觉，又亲近又很爱他，但是又不敢随便的乱来，对不对？因为他很严厉。所以耶和华在我们的心目中应该是一个值得我们敬重、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很严肃去面对，甚至有些时候要心存畏惧的这样的一位真神，因为神。所以我们对神应该有的态度是肃然起敬、毕恭毕敬，这是敬畏的一个含义，就是又敬又爱他，又要在他的面前肃然起敬。所以摩西五经，摩西把这个敬畏神当作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来讲。你看摩西五经里边，你看那里边摩西讲到神的伟大的创造，神的个公义、神的威严、权柄、神的最后的审判，这里边都有，就是这个上帝。你在摩西五经里看到的这位上帝是非常伟大的。同时呢，整本的圣经也是对敬畏神有非常的强调，一直在强调。比如说敬畏神，这个敬畏这个字，如果你查那个中文和合本翻译的话，你 search 它 search 会出现191次，当然你查别的版本数字可能不一样，反正200来次，每一次都毫无例外的指向的就是这位神。我们要敬畏的对象就是真天父上帝，所以要敬畏神。那么下面这一段经文是传道书的12章13节，这是我们的金句，也是我今天早上发到微信群里面去的。这段话很重要，我们一起来读，来读。这些事儿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同时呢，又说这是我们的本分，是我们应当做的，我们这样做才对，我们不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这就是圣经里一直强调的一个主题。那为什么说要敬畏神呢？就是我们现在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在很多的情况下，教会里很多的传道人，他们特别强调上帝的爱、慈爱、慈爱怜悯，这是对的，这也是对的，神确实是慈爱怜悯的。但是只强调神的慈爱和怜悯是不够的，因为不对，因为不正确，因为不全面。我们不能忽视神的公义、神的威严，所以我们要对神要全面的来认识，不能不把神当神看，就是觉得神就好像一想到神就跟我们差不多那样，神就是神，我们要把神当神看。因此我们要全面的认识神，这是慈爱怜悯是和公义信实和公义威严是上帝的属性的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那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认识神，认识神才能敬畏神。有些时候我听见像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还不信神的时候，有些人经常会说的有点就是大不敬的话，大放厥词那种感觉，你也没办法，因为他不认识神嘛，那时候你也不能怪他。那比如说那个骂了几句来，那个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说，父啊，你怜悯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的时候说的大不敬， 那你可以理解。但是要是认识神，就不应该说那样一些很不尊敬神的话。所以要认识神才能敬畏神。那认识神当然要认识神的慈爱、良善、恩慈、怜悯，这是一定的。所以诗篇的这一节经文里面讲到说，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所以慈爱和公义是分不开的，慈爱和敬畏是分不开的。所以神的慈爱是确实存在的，是因为上帝就是爱。我们说那个老约翰写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这是他的根本属性。神是爱，所以他才有慈爱在我们的身上，他的慈爱在我们的身上永远长存，永远不变不改变，所以他才要拯救我们。他看我们现在和他越离越远，做的事情不合他的心意，犯在罪中，他这样下去是后果很严重的。所以神不忍心，是爱我们，就把我们从罪中拉出来，并且为我们付代价，在十字架上用耶稣基督的生命来为我们付代价。所以他真的是爱我们，神的爱真的是长阔高深。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神的公义、圣洁、威严、大能。神呢，实际上是有些人呢，就一想到神的时候，就会想到一个形象，说好像说一个那个年纪很大、一白胡子老爷爷，比我还老那样一个形象。然后看见这个人犯罪，就又生气，然后又沉又怪，说：“哎呀，这些混球啊，老给我作辱！哎，怎么办呢？算了，都是赦免了吧。”好像说这才是上帝的形象。但上帝呢，不是这样一位溺爱子孙的老爷爷，上帝是一个公义的大君王。上帝是公正的，公义就是公正。如果他不公正，我们信他干嘛？比如他偏心，他是你比如说他像那些不讲原则的父母一样，只要自己孩子做的，他就一味的护着护短，或者是像那些那个黑社会了黑老大一样，那他手下那些人怎么做他都罩着他，那我们信他干嘛？我们就不会信那样一位上帝。只有这位上帝真的是公正的，公正、怜悯、圣洁，那个才值得我们去敬畏他，值得我们去信他，值得我们去爱他。所以他要是圣洁的，他就不能容忍罪，他不能容忍人犯罪，人犯罪一定要对付。所以如果是神是公义的，他一定会审判罪恶。前两天那个在小组查经的时候，也有人说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罪恶的事情，你看是多多呀，上帝为什么不管，上帝为什么不惩罚，你说他是公义的，现在为什么不管。我们说的这位神的公义，他的最终的彰显是在神所定的永恒的那个为尺度里边，永恒的时间里边，就是在神所定的日子，耶稣基督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所有的公义一定会彰显。你放心，一定会彰显，因为这是圣经里一再强调的上帝的应许。有人说，那我岁数大了，我可能看不见，看不见，你也相信公义一定会彰显，所以它是公正的。因此神一定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犯罪就犯罪，我不在乎。神一定是有罪就是有罪，无罪就是无罪，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上帝的本性。所以在他的面前所犯的罪都是需要面临审判，面对审判的。当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他已经给我们开了一条出路，就是我们犯的罪，如果我们信靠这位为我们的罪舍命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的宝血已经把这个罪的代价都付了，已经把我们的罪都涂抹了，神就不再看我们过去所犯的罪了。但是如果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所有的罪最终都要面临神的审判。所以对神要敬畏，不能妄称神的名，不能是像这个那个外国电影里边似的，就是经常把那个上帝耶稣当骂人的话，你听过那种吧？我不好意思学，我就不学了，就是经常是非常的随口就说，就根本他也不尊敬。所以我们做神的子民，我们不能那个样子。 对神要敬畏。那么有人可能这样思想说，这个上帝又慈爱，然后又公正威严，又慈恩慈怜悯，说这两个性格，这两个属性好像有点矛盾，有点对立，听上去也许像有一点道理，是吧？这个要慈爱，你就慈爱到底，就什么的干脆就也别讲什么公义公正了，你要公正就公正到底，什么慈爱不慈爱的。但是呢，上帝这两个属性都有，那怎么样来看这两个属性在神的身上是怎么样的合一的呢？我们就看十字架，就看这个十字架，就想想十字架为什么存在，为什么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就是因为上帝太爱我们了，爱到一定程度，他说看我们自己如果要付这个罪的代价，我们就全死了，死透透，死光光，哎，就反没有希望，所以神的爱就决定他说他来为我们付代价，那个罪，那个死，那个痛苦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的，这是爱我们吧。但同时又看到上帝真的是公义，他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没有糊弄事儿，说来不管了就过去了，他这个公义的代价，他这个罪的代价一定要付，但是他自己来付，所以这个爱和公义在十字架上得到了完美的合一。神的慈爱充分的显明在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恩主的身上，神的公义也在十字架上得到了满足，所以这是我们要敬畏的神。这位神真的是又慈爱又威严，所以我们又爱他又要尊敬他，这是第一点，四项基本原则第一点。第二点是说遵行主道，那摩西说的是你遵行他的道，后面又补了一个遵行他的戒律戒命律例。遵行神的道，这个道这个词呢，英文的翻译叫 word 不太恰当，因为道不光是一些话一些字儿，这个道呢实际上是它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话语体系，或者说是一个思想，现在不是动不动就是谁谁谁思想吗？谁有个思想就挺了不起挺牛的，其实一个道是真正的成为了一个思想体系。那么神的道是一套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表达的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愿望，上帝要成就的事情，上帝的应许，所以在这个神的道里边。那么神的道在哪里？就是在圣经里边，在这本圣经里边，神的道都写在这个圣经里边。因此我们认识神的道就是要好好的学圣经。这圣经呢有一个我们管这个叫做圣经的定义或者叫概念，这是提摩太后书三章这一段经文15到17节。以前呢我背的时候都背16到17节，就是从那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那开始，但我记得加上前面这个才完整。这段经文因为太熟悉了，我们读一遍试试看，来一起读来，并且知道能背下来吧，试试看，先看赶紧先看看，要一会儿就没了。其实挺好背的，就是你先看看说从小明白圣经，然后这圣经因着，然后后面又是圣经都是什么有意义的，这完全看完了，好的，试试看啊，开始了，你来记起来，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赞美主。这段话把它记下来，人说圣经说啥的，你就跟他说圣经这段经文非常的贴切。是我们来解一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里讲到的什么呢？是他首先讲到了圣经里有得救的智慧，为什么把十五节加进去了呢？这个非常的重要，不光是教人怎么样做事，最重要的是他有得救的智慧。 圣经中有得救的智慧，那得救的智慧是什么？我们就听了多少遍了，你想就知道，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从头到尾圣经一直在说这个事儿。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经有得救的智慧，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呢又有做人的准则，圣经里面说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的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好多的时候，什么是我们可能做些事情我们觉得不算个事儿，但是你一读圣经，圣经教训你，圣经督促你改正，让你回到神的正路上来。并且有些时候一件事情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对的和错的，然后圣经会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神眼中看作是正确的，我们就按照神的说的正确的去做学义。那同时他也讲了人生的意义。有人说你基督徒人生一生可能就是稀里糊涂过，不求上进，得过且过。其实不是的，真不是的。他不认识我们，他来到我们中间看看就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出类拔萃比他们强的人多去了，对不对？我们不但不是很负面的，反而是很积极的，很正面的。因为神要让我们得以完全，这个完全是在神设计我们时候给我们设计的那个最好的那个能力恩赐上面都给它发挥出来，然后可以行各样的对人类有益的事儿，对别人给别人带去祝福的事情，也可以是有很多为神做美好见证荣耀神的事情。同时呢，圣经中还有永恒的盼望，虽然这一段里面没有仔细讲，但是我们想到得救，得救的智慧，得救是什么意思？就是有盼望的，就是不会死在罪中过犯和罪恶之中了，就会得到永生神国度里边所有的福分，所有的基业，并且呢可以和主在一起享受永生，这是得救的意思。所以整个圣经中教导我们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最美好的东西，我们要好好的去学习，非常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学习。那遵行主道，遵行主道，遵行两个字就是照着做，就是活出来行出来。因为如果你听了道听见了，然后没有去行，没有去做，那等于没听，那是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真正的信心是我们听了信了就活出来。活出来在哪些方面活出来呢？首先是让圣经成为我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础，就是我们都会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些人一听他一说话一开口，你就知道他人品味怎么样，因为反映的他对人生的观点。比如说那消极顿视，就看什么都不顺眼，或者说那些那个视财如命的，说什么都是钱，都是钱钱钱。那么三观的基础是什么？人的观点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哪里就是什么样的观点。你是不敬畏神的无神论的观点，你就会整个世界观人生观就是那样的一种反应，就是弱肉强食，我就是有权利，我就要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然后我就要用我的这个所有的一千方百计的让我自己得好处，不管别人的死活。那么圣经成为我们三观的基础之后，我们就按照圣经刚才我们说的那样的去来塑造我们的人生。所以圣经中它的对错的标准就会成为我们人生的依据，同时呢也指导我们道德的取向。现在有很多道德的问题，有人都说了，说好像都成了风气了，现在社会都这样。比如有些什么事儿，比如什么事儿呢，说也不怕得罪你们，比如说这个婚前同居，大家说的那有什么，不算事儿。但是呢在上帝眼里它算事儿，那算事儿呢，那你说到底听谁的？那我不听上帝的，我看人比世界都是这样，那就是人生观，那就是价值观。但是你要是听上帝的呢，就会抓住一切机会，想尽一切办法来从这个东西走出来，自己走出来，或者是劝其人走出来，因为上帝拿他当回事儿，那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就像这些事情，如果说我们不拿圣经做基础的时候可能觉得无所谓，一拿圣经做基础，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同时呢还规范我们的行为模式，我们做事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生做事行事为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自己的话，如果是完全自私自利的话，你的整个的人会是一种活法。但是如果是以圣经作为我们的 行为模式的规范的话，我们做人是另外一个活法，我们就会尽量的去做那个荣耀上帝的，不是尽量，就是应该一直的去做荣耀上帝的事儿，去做那个能够给别人带去帮助祝福的事儿，去做对人类有贡献的那些好事，那些正经的事儿。所以它会规范我们的行为模式，同时也保守我们在主里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当然圣灵是在做工，但圣灵最终是通过神的话语，圣经在我们的心中做工。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信的不是枉然，不是一种抽象的理念，不是一种道德哲学，说你有这哲学，他有他的哲学，这是一个真理，这是信一个真又真又活的真神，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信心里，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因为他第一次来是为我们死献祭，献上他的身体作为挽回祭，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呢是来成就救恩。但是成就之后，我们现在呢还是现在这个样子，还没有完全的成就，所以我们现在得救的这个状态，接受耶稣基督得救之后这个状态，叫做以前我们说过叫做 already and not yet， 就是叫已然或未然，意思是说我们已经得到了救恩，但是救恩那个最终的成就，那个永不朽坏那种荣耀的身体，我现在还没有，我现在这身体又不荣耀，又朽坏，又有问题，那个身体我还没有，然后还没有和耶稣基督在永恒的国度里边，但那些事情你要相信他有，要有信心。那个信心从哪里来？就是神的话语。那我就找了这一节经文，这只是一个例子了，我们看一起来读这节经文。来，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且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那时候的拯救，彻底的拯救，完全的拯救才能完成，才能最终完成。他一定会来，再来的时候，你想再定他十字架，你想再收拾他小样，你跟那时候他是大君王，他君临天下，谁都万膝要跪拜。所以他再来的时候可不是像第一次来那样，那一次来把那个再来的时候会把所有他应许的都实现，把所有的公义都彰显。我们那时候才知道说，哦，上帝真是公义的。我原来就觉得这件事儿，老爷你看他怎么，当然看别人了，那人那么坏，那么一辈子怎么吃喝吃香的喝辣的，还风光过光死了，没得到公义。那时候你就看到公义会彰显，有些时候可能显在自己身上，原来说以为说我这点事儿不算事儿，到那时候发现哟也是事儿，那时候公义一定会彰显的。所以这是我们信心的保障，来自于圣经。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则，我们要遵行主道，要活出来。第三个是爱神，我们爱他，爱神。那么爱神是最大的诫命，或者我们也管它叫做律法的总纲，这都是耶稣基督说的。以前我们讲过那个一个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你是戒律什么是最诫命里边什么是最大的呀？耶稣马上就立刻回答他，你没读过圣经吗？圣经就是这么说的，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爱神是第一位的，爱人如己是第二位的。如果不爱神的人，你就能爱人如己？缺乏根基，缺乏基础，有些时候做做秀还可以，有些时候争点名还可以，你又要吃苦，又要耐劳，又爱人别人，然后你什么好处都得不到，你爱一个看看。所以必须要有从神的爱，才能真正做到爱人如己。所以这是神的教导，这是神的诫命中最重要的，要爱神，我们要爱神。有人说的，这上帝也是，他就那么缺乏爱吗？没人爱他，他着急，他就这命令我爱他。其实爱他不是说他需要，爱他是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爱神。因为我们不爱神不对劲儿，因为神配得我们爱他。因为这位神，我们想一想，这位神呢不是勉强我们爱他，而是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必须爱他不可。因为想想他创造，他是那么伟大，创造了一切。我们现在这个星球，今天这么美好的天气，前两天下雨，不管什么，他创造这一切，让我们在其中享受，非常的美好。只要你有敬畏神的心，有这个 一颗那个平安的心，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下雪下雨，大太阳什么的，太阳太大晒的话都好，是因为创造实在是美好了，这样的丰富，这样的恢宏。同时呢，他又创造了我们，他像一个父亲那样爱我们，他眷顾我们，他保守我们，他供应我们的需要，给我们生命气息。同时最重要的是，他没有让我们在最终沉沦下去，他拯救我们。你想想这些事儿，如果有人在一方面做到你身上，你都感恩不尽，都心里永远的记着，神把这一切都做在我们身上了。我们要是认识神的话，我们就真的心存感激。所以心存感激呢，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爱他。那么爱神，有人说我爱神呢、爱神应该怎么爱呀、我们看一看爱神。爱神呢，就应该是要首先是要坚持参加主日敬拜，坚持参加主日敬拜。因为一星期神所定了一个日子，让我们在世界上稍微休息休息，世界上太忙了，那总得有时间喘口气吧。那你说我也喘气啊，我有别的事可做呀。但是这个喘气的方式，这个那个休息的方式是最好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跟他来见面。爱神呢，就要参加主日崇拜，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这是雅各书说的，停止聚会会惯了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体会，因为那个以前跟一个年轻人谈说啊，你去 club 去不去教会啊？他说不好找，附近没教会，没去。啊，就惯了，说那你都回来了，你怎么还不来教会呢？啊，那个还不着急，就惯了。因为你去了就几个月都没去，他觉得挺好，每天那个有游戏打，有那个电视剧看，有这个游山玩水什么的，他觉得挺好，就会习惯的。所以我希望呢，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弟兄姊妹，我们坚持来聚会，坚持来到神的面前，来跟他来倾心吐意，来倾听他的话语。说句不客气的话，有些基督徒，我以前说希望我们教会没有，但是我知道我们教会也有，有些基督徒可能一星期都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那就是主日这一会儿听了这么几句他还烦得要命，就这么一会儿，那就更得要来了。当然你一星期一直跟神有美好的关系，那你更要来了，因为你爱神嘛。所以第一点。第二点是渴慕神的话语。什么叫渴慕呢？就是你真想学，发自内心想学，想多学，想深入的去学，这叫渴慕。那我是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渴慕神的话语，就是你不光是听着一次我说的这么一会儿还不太全面，你自己也学。同时呢，我们创造了很多学习的机会提供给大家，比如说主日学。我发现最近有一个现象，我也发了点牢骚，你原谅我今天因为不太清醒就发牢骚。那个我发现参加主日学的不管哪一期都是那几个人，反正你看都是他们几个，你这个他也学，那个他也学，就一直学。那不来的呢，永远不来。我们当时还在想，你不来是因为这个题目不吸引你，想方设法的弄点什么这个跟大家有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一些题目，可能也不来。所以这一次呢，我希望大家呢，不是这一次了，就是希望大家，你像类似这样的学习机会，希望大家主动来参加。我特别想强调一下的是，今天这个大学生们今天不太多，天太好了今天，但是你看那个也有那个啊，他们有 retreat 的啊，那 sorry。啊，那别告诉他们了，那个。但是呢，就是我们希望是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准备，一个专门给同学们以同学为主这样一个主日学。因为有一次跟他们几个领袖在一起商量了一下，说那个你为什么不来呢？他们说啊，你都已经讲了一小时了，你再让我们再留下，你再讲一小时，你惯死我们能想啊，我挺不好意思。后来我就说，那我不惯，咱们唠嗑行不行？对话行不行？哎，说对话好，对话你得让我说话，那好，那就是对话。所以我们这个主日学就是下个礼拜开始的主日学是对话。第二点呢，他们说的，你得听听我们想听什么。虽然我不太同意这一点，说你想什么我就讲什么， 但我还觉得说我尽量满足。他们提出了几个想法，那么我们会陆续的来满足。那今年呢，我们的一个题目呢是说，就是在信仰中的一些非常常见的难解的问题。这些难解问题，我一去到你们大学生中间去做讲座的时候，就有人就给我提这些问题。对，我就觉得这问题你们以前讨论过了，他还提，那就说明不太清楚。但后来因为剩那点时间，我也没时间讲。我们专门用主日学的形式来讨论，所以你看那个发那个，比如说那个，这个无神论呐、啊，什么那个那个进化论呐、啊，还有什么苦难的问题啊等等，反正就是有很多这样，还有一些圣经中的一些难题等等，就是要解决我们在学习过程中靠自己可能有些时候想不通的问题。那我就想呢，今天反正我还会跟那几个学生领袖继续联系，今天来的几位同学回去帮忙再宣传宣传，说哎，他们有那么一个问题让说话不是他一个人说，然后还有午餐，然后你宣传宣传告诉我们一声，因为我们下个礼拜就开始，好吧。可能有点说多了，因为这事情一直报告，我发现报告完了之后一点反响没有，不是一点反响没有，那个报名单上会每次报告之后会增加一个人或两个人，这次就希望我们都广而告知一下，多祷告。爱神就要与神沟通，沟通就是祷告。那么祷告呢，并不是说我自己遇到难处了，缺乏，现在有问题有需要，我来向神祷告，而是我们在得到神的好处的时候也感恩。像前两天就是有一位年轻人，他有一个很大的需求，我们一起祷告，然后他去，有弟兄姊妹帮助他去解决了。解决了之后呢，有些人就说啊，他既然解决了我还去干嘛，就不来祷告会了。但是他还是回到祷告会，专门为了要回来感恩，所以这是正确的态度。还有呢，要操练代祷。有人说我祷告，我遇到事我一考试我就祷告，我遇到困难就祷告。操练代祷，为别人祷告。那操练的这个方式呢有很多，你可以在小组里操练，但是一个很好的操练方式就是祷告会。希望弟兄姊妹们能来体验一下祷告会，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这样说实在是有点太不讲原则，是，但是呢，我知道我要说你每次都必须来，你肯定就说不定不带可能跟我关系都不好了。所以我们那个祷告会星期三7:30才开始，为什么呀？因为有人就说了，我上班了，我回来吃不上饭，就想办法让你吃上饭，然后7:30才开始，才一个半小时就完事了。所以希望大家能来一起来祷告，参加祷告会。以前呢，有一些年轻人参加，现在年轻人比较少。希望你们能来，每次来可能确实不容易，但是有时间就来，好不好？那你说我永远没时间，那我就没办法了，我就无语了，就是。所以呢，可以来体验一下，来操练祷告，来操练那种代祷，为别人祷告。所以这是希望了，就是反正我是觉得我们要和神沟通，自己的沟通很重要，同时呢，大家在一起心灵合一的和神沟通也很重要。爱神就要把荣耀神作为人生的目标。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其实经常有人问这个问题，说像最近有个朋友，他就说，现在也工作也有了，也现在日子也好像也就这么安定下来了，然后就觉得更没意思了，就觉得更没有什么目标了似的。那时候就好像心底下有点东西，想寻找点什么更有意义的来填充。然后我就说，哎，那就对了，上帝就是把这样一个需要放在人心里了。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就说明神做工了。所以我们需要人生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更美好的目标。那么什么事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荣耀神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那个 Westminster 小教理问答里面第一条就是，人活着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就是以神为乐并且荣耀神。人活着的目的是荣耀神，你觉得挺不合逻辑吗？其实这才是逻辑，这才是真正的逻辑。就是当我们以荣耀神为人生目标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真的就是会有一个新的境界，我们看到那些事情，我们心中所想所求的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爱神就是要把 荣耀神当作我们的人生目标，一生为他而活，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最后一点是侍奉神，全心侍奉神。摩西说，蒙福的四项原则之四是说尽心尽性侍奉他，然后别的地方还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反正不管怎么说，意思就是有一个形容词，你们要那么着侍奉他，再来的劲儿都使出来侍奉他。那么尽心尽性，以前有个老弟兄就说了，啥意思？就是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他说，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真的是尽全力。那么我们把服侍神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全心全意的去服侍，全心全意，忠心良善，勤勉努力，就是我们把它当回事儿的时候，就会付出心智，付出体力，付出时间。这才是服侍神的正确的态度，服侍神的正确态度。因为这个服侍的正确态度就是，如果你爱一个对象，如果你真的爱他，你想服侍他的话，那种服侍就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种动力。比如说像你爱你其他你所像你服侍你其他所爱的那个对象一样。比如说你搞对象，对吧？搞对象你服侍他，你怎么着都行，咱走下大雪，咱上那个北方去玩雪景，好好走走走，开完车就走，对不对？滑雪，好滑雪。然后夏天说上海边，说去就去，然后我想吃这个，哎，马上给你买，马上给你做。为什么呀？爱呀，对不对？真爱他，就为他这样做。还有这个那个，你比如你爱你的事业，你想起你的事业里，啊，上去激情满怀，一肚子想法，然后那个拼尽全力的去实现。所以这是因为你认识到重要性了。那么爱神、服侍神是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认识到重要性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很主动的、很积极的、全心全意的、勤勉努力的去爱他，我们去服侍他、服侍神。当然呢，服侍神是需要我们付上一些时间的，但是这个服侍的机会实际上挺难得的。我说是不是每个教会都随便说谁想服侍他就好服侍吧，有些教会很严格的，特别是那些传统教会，那里边那些什么先观察一年，然后还要考试，然后还要面试等等，反正挺麻烦的。我们这里没那样做，是希望我们都有机会服侍神，在服侍中操练，在服侍中提高自己。当然也不是说随便就给你加上一个重担，把你弄得那个 burn out， 你最后干不下去了，我们不那样做。但是呢，希望你自己有这样的愿望，你愿意来服侍，因为服侍的机会也可能是不一定总有的。比如说这个服侍大学生的机会，那也许哪天像现在这样闹下去，这两国闹的最后说我们不派大学生了，我们大学生都不上加拿大了，那个咱们就见不着这些年轻人来这儿了，说不定，我不知道了。但是呢，只要有机会我们就抓住，就好好的来服侍，要抓住神给的机会，这是一个荣耀，一个荣幸。同时服侍神不容易，因为什么呢？因为服侍的过程我们需要操练自己的谦卑顺服，操练彼此配搭，操练默默无闻的做幕后的工作，这些事情都是和人的本性相违背的，和人的罪性相违背的。人都想出人头地，人都想轰轰烈烈，人都想这个做个人物，做个头什么的。在教会里服侍呢，经常会操练这个谦卑顺服配搭和做幕后的工作。那么这些事情不好做，同时呢，有的时候你做了点事情，可能还做的不是哪个地方做的不合谁的心意，还会遭批评误解。尽管如此 nonetheless 还是要服侍，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我们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操练的。操练的意思就是我们在服侍中一点一点学，一点一点的练，一点一点的成长。所以欢迎所有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我们来服侍。当然你说还不是基督徒，那个也不一定勉强服侍，就是这个不明白服侍的意义不用服侍。所有的基督徒都愿意，都希望你们来参与服侍。如果你想参与的话，那个背后那块那个有那个服侍意向表，那上面有个表，你看哪个适合于你，我们填了一些项目，就是教会的一些圣工，你填上你的名字， 然后我们就会有那个负责的人会和你联系，有一点培训，有点安排，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服侍可以在教会中服侍，教会神的家，神的家中需要我们来服侍，神的家中有很多的一些需要，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圣工的需要，就是传福音啊，比如说这个敬拜啊、学习啊、接送啊、厨房的工作等等。像最近我们在那个康斯道嘎那边有个多恩团契，那边是专门面向那个在康斯道嘎大学里边、社区学院里边学习的人，虽然人数不是太多，但是呢，我们觉得那边的同学，我们要不去，他们基本上听不见福音。当然我们去了，他不来你也没办法。但是还是有很多来的，像在座的今天有好几位在这里。我们当时承诺说呢，我们吃饭要有晚餐。那晚餐呢，现在有弟兄姊妹帮着做。现在我就发现，有好多弟兄姊妹以前没有参与的，现在也参与了，感谢神。所以我们坚持一段时间，我们看看神怎么来做工。所以这些的事情呢，都需要弟兄姊妹来服侍。像现在我们的青年人参加敬拜事工，做得非常的美好，所以给我们一些清新、非常清新的一个面貌，我们都可以来参与的。在工作中、学习中，一样可以侍奉神，因为上帝把我们放在哪个位置上，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圣召，叫做 vocational calling。这个词呢，原来我听那个我不懂，有别人告诉我的时候说，那个 vocation 那个 vocal 是从那个希腊字根来的，就声音，就是你听到一个声音，那个随着那个声音到了一个岗位上，那就是上帝呼召你要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圣召上面，你是什么你就做好什么。你是教授就好好的做科研，拿诺贝尔奖，然后那个能拿就拿，不能拿也没关系，那没什么，没啥意思，那都对我来讲。另外呢，你要那个好的教书育人，教出成果来，做出成果来。你是企业家，把你的企业办好，但是不要用那种很不合神心意的方式，要诚实的去做生意，然后把生意做大做强，500强小强，反正什么强都可以，就是做好。同时呢，如果你是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你好好的做事，让老板让同事看到你是一个可靠的人、诚实的人、勤勉的人。你是学生，就要考出好成绩，尽量考出好成绩，不是说你不拿 A 就怎么样，但是你要能拿 A 你非拿 B 那就不对了。就是要学习好，少打游戏，少去那个外边去瞎晃，去游玩，少飙车，就是好好的学习，因为这是你的身份，这是你的 vocational calling。 那有人说了，那我啥也不是，我就在家里边一样可以侍奉神。在家里边是更重要的侍奉神的场所，因为在家里边，如果夫妻之间同心，可以创造一个和睦的家庭，关系非常的美好，两代的关系、三代的关系、子女教育都合神的心意，这也是荣耀神，也是服侍神。这一段话呢，希望作为我们服侍神的一个动力。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是因为神给我们成就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神给我们成就了宝贵的救恩，在这个救恩里面，我们和神有美好的关系。那我们得到了这样美好的救恩，我们就应该感恩，就应该用虔敬敬畏的心服侍神。所以这是摩西3500年前向以色列人发出的忠告。今天希望这个忠告再一次能够提醒我们，非常的简单，是吧？这四项基本原则，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争取能您记住四个最好，记住三个或者一个都可以。来，敬畏神，遵行主道，爱神，全心侍奉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的教导，感谢你借着摩西在好几千年前就说出这样的话语。主啊，感谢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来敬畏你，因为你是配得敬畏，你是配得感恩、配得爱戴、配得颂赞的。感谢你教导我们要遵行你的话语，因为在你的话语中有生命，有生命之道，有救恩，也有我们人生的准则。感谢你教导我们要爱你，因为我们爱你是我们的本分，我们要好好的来敬拜你，来跟随你，来学习你的话语。 也感谢你告诉我们，我们要侍奉你，我们和你同工，我们在你的永恒的事工中有份，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主啊，愿意你这样的教导记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永远的祝福。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下面是圣餐的时间，现在就请几位服侍圣餐的弟兄来到前面。